江陵期第二周，星期六。先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七章10到13节。宗徒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便问耶稣说：“那么，为什么经师说俄利亚应该先来呢？”耶稣回答说：“俄利亚的确要来，且要充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俄利亚已经来了，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了他。这样人子要受他们的磨难。门徒这才明白，耶稣给他们所说的是指的喜者若翰。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好。提到先知啊，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以色列子民独特的现象。至少在严格意义上讲，只有以色列有先知。就如在列王记下所记载的，那位患癞病获得医治的纳阿曼，站在天主的人面前所说的：“现在我确实知道，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天主。”我也把这一句话呢用在先知身上，即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先知。意思是说，先知是天主借着以色列子民送给普世人类的礼物，我想不光是基督徒的礼物。那么下面我们要默想的问题是，什么是先知？也就是说，先知的职务和使命到底是干什么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完成先知的使命？咱们先说什么是先知。首先咱得要说啊，先知并不代表就是先知先觉，这可能是我们最容易误解的一个意义。因为我们按照中文的翻译，先知先知，我过去就这样理解，先知先知不就是先知道吗？那不就是预测未来吗？那这样的解释自然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对这种预测未来了，未卜先知了，对这个我们人都有一种渴慕之道啊。所以这个解释啊，是因为啊，当然这个解释还有一个意思，是因为先知们大部分都是怀有神恩义宠的人，他们能够特别是救育了这些大先知，复活死人，医治病人，甚至未卜先知呼风唤雨啊。比如说俄利亚先知、俄利叟先知，就是具有这些神恩义宠的人。啊，所以呀，提到先知，很容易使人想到的就是这一类人物。可是这些解释与先知的真正意义相差甚远。那么，以色列的先知到底是什么人？比较准确的意义就是发言者、代言人。先知是什么？先知是代天主说话的人，我们简称天主的代言人，也不算什么简称，字儿差不多。因此，当我们使用“先知”这个词时啊，要知道的它的真正意义，这样呢就避免和世俗的说法，或者说和迷信的说法啊，不能混到一起去啊。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先知的代言，天主的代言人，是否就是替天主说，只是传话呢？是的，是替天主说话，不错。替天主传话，替天主说话，替天主办事儿，可是他们还要有效地让天主的话语在百姓中起到作用，那就是悔改、皈依的作用。这样一说，先知的代言人的意义就丰富了。为什么？因为先知要面对的百姓不是光平民百姓，他其中还有帝王，还有贵族，还有大官显贵，并且这些大官显贵是带着头的违反天主的诫命。所以先知首要面对的对象是君王。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到，先知第一个找的人往往都是先找君王，因为君王一般是带着头犯罪。所以这个先知的意义就丰富了。所以在圣经里中，都先知还有其他的几个词。一个是警卫者，或者叫守望者。 表示先知要如同警卫一样，就像先知是什么？警卫员，竭力预防天主的子民遭受危险。也就是，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先知是替天主的家看门的，看着天主的百姓，天主的这样也可以啊，把他当成一个牧羊人一样。第二呢，是警守卫。也就是先知应该把天主所托的话语，全盘而大胆地告知百姓。也就是你不能，天主让你说一个，你说三个，或者说两个，不行。天主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个先知，我们想应该，梅瑟是第一人。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天主让梅瑟做事的时候，经常出现这个词。天主怎么说，梅瑟就怎么做。这是一个先知最重要，也说作为一个先知，不多不少传天主的话。哎呀，其实我们每次，特别是我们神父讲道的时候，每次想到这个先知这个话的时候，我们都发慌啊。就是你讲了，有时候多讲了，讲了天主没有让你讲的，或者是天主让你讲了，你不敢讲，都是没有做到先知的这个精神。所以，如果传出天主的旨意稍微有不忠，因为人们丧失灵魂，先知自己也不能得救。见厄泽克尔先知书3章16到21节。所以这个先知不是光有这个恩宠，他有责任的。第三个名字是牧者或者牧人，表示先知是借着所讲的话语养育和领导或者保护天主的子民不受伤害。那今天来说，就是比如说主教神父借着每一天的圣经讲道，借着传授天主的福音，就是喂养天主的子民。那天主的子民强壮了，有天主的话语护守着，自然就不受伤害。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大地上有好多地方经常出现异端，那好多出现异端的教友，往往是听道理少，不知道教会的道理是什么，所以一个传异端的来，一下就忽悠进去了。啊，所以天主的子民一定得张，特别是主教神父，一定要张开口要讲天主的话，讲福音。啊，特别是我们教会有个大教宗阿我略教宗，特别的谴责牧者们，就是不讲道的牧者，哑巴牧者啊。哪怕你讲多讲少，哪怕你把圣经原文说一下也行啊。有的牧者就是不说啊，慢慢时间久了就成了哑巴牧者了。那么，通过这几个名字，我想大家可以了解何为先知了。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我不知道这个词可以不可以，就是替天行道。不过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替天行道啊，这个天不清楚是谁，是苍天、老天爷的天、天子、皇上的天，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啊。因此，我只是用这个词儿稍微在这里说一下啊。先知也可以说是替天主行道的。啊，因为先知是替天主重整一切、替天主预备道路的，因此我们借用"替天行道"这四个字来解释先知的职务。先知是替天主行道，行道就是为天主准备一个圣洁无邪、善良无伪的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就是悔改的道路。除此之外呢，当然我们还得要区别一下这个如何去替天行道。咱们先说一下我们中国人的三个梦。我们中国百姓在这里讲点课外话啊，大家轻松一下。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三个梦，老百姓就是圣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圣君就是一个好的皇上，清官包公，侠客那就不用说了，咱们中国人专门喜欢侠客。那么从这三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人都是替天行道的啊，只不过圣君、清官这个侠客都不好找。侠客还好一点，所以在中国人比较喜欢看武侠片，可能是这个原因啊。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三个梦是不是就算先知梦呢？我觉得或许是，只不过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句话，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有先知，全世界也只有以色列啊有天主，也只有以色列有先知。这话听起来绝对可以令人难以接受，但是绝对和难以接受的正是先知的独特之处。也就是说，除了天主可以创造先知外，任何神人都不能成为先知，只有天主能让人成为先知。没有天主的恩宠，谁都不能成为先知。先知是天主的恩宠， 也叫神恩。这个神恩和驱魔治病等等神恩不一样，它是一种职务神恩，就好比今天的神父神恩。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是先知，基督徒的先知职务就是从旧约的先知演变出来的。当我们说先知是一个职务神恩时，就是要小心。比如说，今天我们说一个人领受了先知神恩，我们就特别注重那个先知话。其实好像他说了一句不必，其实先知本身主教神父都是先知，那么主教神父讲的道都应该成为先知性的道理。这个道不是说，因为我们喜欢先知话，好像是一个特殊的。当然，我们也说有一种狭义的先知话。但是不要说先知话都是预卜未来，先知话就是教训人的，就是有时候天主要让一个人领受一种今天有的一种先知神恩，就是这句话说出来，就真的天主临在一样，震动整个教会，震动某一个团体，震动某一个人，让一个人瞬间改变，震撼一个人，这是先知话。当我们说旧约的这个先知职务的时候，是说这个职务需要人和天主的恩宠合作才能完成。那么如何去完成？这是咱们说的第二点，我觉得需要注意的有三点啊。第一，对天主要完全信赖，我想这是先知的首要精神，因为先知要完成天主的使命，不是用世界上的武器，你要用的武器是信德的武器，那就是对天主的完全信赖。所以先知不能用暴力。在旧约圣经中，比如厄利亚先知杀死那些巴尔先知，我们不要按伦理道德的意义来解释，因为先知他也是一条路，先知是一条路，就是先知也需要成长。那么，耶稣是最后的先知的注解，那一位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垂手站立在比拉多面前的先知，才是所有先知的最后诠释。所以，希哲若翰也以最美丽的先知的精神面貌，为耶稣做了最后先知，为耶稣这个最后先知预备了道路。第二，忠贞不二，先知的除了信赖之外，就得忠贞。忠贞应该是先知的一个本职务，就是你对天主不忠，什么都完了。天主让你说的话你不说，让你教训的你不教训，就像那个巴郎先知，他不但让以色列子民不跟随天主，反而诱惑以色列子民犯罪，那就是个坏先知，所以先知有多么大的能力，多么大的神恩不重要，重要的首先对天主要忠贞。那么今天咱们教会也是一样，要对天主忠贞，主教神父们要对教会、对天主忠贞。第三个精神，我觉得是今天福音主要说的殉道精神。在旧约先知时代最鼎盛的时代，那就是差不多在，就是流亡巴比伦前后时代，那个时代是最以色列子民最黑暗的时候，也是以色列子民先知最多的时候。那时候的先知也是殉道精神最灿烂的时候，那时候先知们大部分都致命死的，以撒、以亚、耶利米亚、亚茅斯、达尼尔，还有很多先知，差不多都是致命，有的很残酷的刑，有的被锯了，有的被拦腰斩断，还有的先知可能比简单的死还可怕的，那就是不是一般的殉道。比如说耶利米亚先知背负骂名含冤而去，这是非常大的。所以，从那以后，我们今天一提到先知精神，几乎就可以叫殉道精神。先知精神和殉道精神其实成了一体了。我们教会所有的职务，要是做好，今天都需要殉道的先知精神。无论是主教神父，或是家庭主妇，或是扫大街的看孩子的工地上的工人，都需要殉道的精神来为基督作证。一个工地上打工的教友问我，神父，主日天我可以不望弥撒吗？太远了也太累。我回答说，是的，太累的可能就不需要去了，因为超过你的能力。但是，假如你愿意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你要去，哪怕是几个小时的路程，这就是打工者的殉道精神。做小本生意的问神父，你说我该怎么办？这生意我不做，别人也会做，我做我还不太那么掺假呀？我回答说，那你就不要掺假，因为你是基督徒。也可以说你是先知，你要在外教人面前为主作证，这些作证都需要先知的精神，因为你要面对的不是说光不要点钱，而是整个世界要嘲笑你。但是你不要忘了，在我们以前的先知们都曾经捍卫了天主的真道，舍生致命。你是基督徒，也是先知，因此你要有殉道的精神， 那样你才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
降临。